老隐士石宝山发现夏随良根基深又聪明，这个人的前途不可限量，因此提议把他送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，交给普渡普老剑客去深造。夏随良一呲牙，恩兄啊，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我吗？哎，这你放心，普老剑客平易近人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跟我关系还不错，我就得厚着脸皮呀，去哀求人家，我估摸着能有希望。就这样，哥俩收拾川资路费应用之物，到了八宝云霄观，没费劲儿，真见着普老了。当说明来意之后，夏随良双膝跪倒，普老剑客是深感为难呐。他先让夏随良说了说身世，介绍了家庭的情况，然后又看了他的武艺。有道是有钢得使到刃上，夏随良就把平生所学全抖了出来了。普老看完点点头，认为石宝山说的不假，这个年轻人确实有出息，但是想收他为徒弟也做不到。他背着夏随良啊，跟石宝山说，施主，你一片好心我非常高兴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徒弟，我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，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，三徒弟就是寒江孤雁上云凤，最近经人介绍我又收了个老徒弟叫白老白一子。这不，白老刚到我的山上，我还没正式交给他能耐呢，你又给我介绍一个姓夏的，恐怕我承受不了啊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能让你白来，我有个亲师弟比我能耐大得多，他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，他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你把他呢领到东海小蓬莱，最好让我师弟收他为徒，他收跟我收相差无几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石宝山一琢磨，人家普老剑客说的非常至诚，肯定有为难的地方。本来嘛，人家已经有了四个徒弟了，再给往这儿送，这也交代不下去。如果于和于老剑客答应收，也是不错的事儿，所以就答应了。他们两个在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住了20天，拿着普老的信又赶奔东海小蓬莱，哎，也没费劲儿见着于和了。于和一看有大师兄的荐举信，把夏随良叫到面前，叫他练了一练，挺高兴，没费事就把他收下了，可把石宝山乐坏了。为了这件事，他回了成都一趟，把家里的财产收拾收拾，捐赠给东海小蓬莱碧霞宫3万两白银。为什么呢？ 表达自己的心意。就这样，于和把钱收下了，作为修建碧霞阁的用资。就这样呢，双方的关系处得不错。之后夏绥良就改了名了，原来叫夏继忠。夏绥良这名呢，是武圣人于和给后起的，以后原来那个名就没人提了。于和于九连让夏绥良住到旁边有个小庙叫金灯庵，故此后来他给送个绰号叫金灯剑客，就因为他在那儿住着，在那儿学的能耐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于和于九连发现夏绥良不但聪明，而且肯下苦功，老师是真教，学生是真学，师徒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块。就这样，夏绥良的功夫是大有长进，把于和平生的能为就掏过来十之七八。就这样，于和当众宣布，夏绥良是我的顶门大弟子，将来我东海小蓬莱一切的事情都由他来执掌。所以呢，夏绥良的名誉也逐渐的被人知道了。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都是老叟了，头发都白了，但是夏绥良跟石宝山的关系是始终未断。开始的时候，每逢年节，石宝山不管有多么急的事情，也要带着礼物到东海小蓬莱拜望老圣人，看自个儿的兄弟。也可以说，这几十年是石宝山花钱供养着夏绥良。有时候夏绥良啊是涕泪横流啊，跟石宝山说：“哥哥，您比我的父母还要亲，在当今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您之外，我再找不到第二个亲人了。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，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这辈子我报答不了恩情，到了下辈子我也要补报大恩。”简直把他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在最近十几年呢，老哥俩没见面，什么原因呢？年纪大了，石宝山也不爱动弹了，所以就没到东海小蓬莱去，但是书信仍然不断，派专人往那儿送钱。夏绥良啊也表示说，如今你我弟兄都这个年纪了，我现在不缺钱花，恩兄啊，往后您甭给我送钱了，我一定抽时间到成都府去看望您，愿您千万当心身体，增福增寿。您呐，最好多活几年，等着兄弟我好报答您的恩情。就拿这次的事儿来说，金灯剑客夏绥良一怒，离开东海小蓬莱，赶奔三教堂。石宝山不知道，离得那么远，消息不算灵通，那他怎么来了呢？原来啊，石宝山在家待着没事，心中有点烦闷，他这个徒孙云里金刚杜万就说：“师爷，您没事也出去开开心，领着我到四川峨眉山咱溜达溜达，你也给我介绍介绍那些高人。”石宝山一听，好吧， 就领着他这个徒孙呢，到了趟四川峨眉山，遇上了一字峨眉马凤姑麻辣剑客。在闲谈之中，马凤姑就把金灯剑客下随良的事儿做了介绍，说您看我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离开白云观赶奔三教堂了，据说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双方很不睦，我们是本门本户，就因为听信一些人的谗言，金灯剑客要找我们报复。石宝山一听大吃一惊啊，心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呢？夏遂良的人品我最了解，又忠厚又老实，难道说老了老了他秉性脾气改变了？像这等大事你也应当事先跟我打个招呼，咱哥俩商议商议。哎呀，他一听马凤姑的介绍把他吓了一跳，弄不好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。老爷子一想，我再腿脚笨再不爱出门我也得去一趟，无论如何找着夏遂良我好好解劝解劝，我相信他能听我的话。就这样他离开四川峨眉山，带着徒孙起身赶奔三教堂，这就是他来的经过。可是爷儿俩初次到了山西华山脚下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老头找个地方先住下，让云里金刚渡岸去找找三教堂从哪儿进从哪儿出，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。这位啊是个愣头青，到了街面上他这么一扫问，好嘛，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大侠，闭嘴就是玉面小达摩，把这些人说的是神乎其神呐、啊。这云里金刚心里头有点不服气儿，心说哪冒出个白眉来？他有什么能耐？难道那能耐能超过我吗？哎，我师爷那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，何人不知啊？威震巴蜀，气吞山河，那跟八十一门总门长那都是朋友。我逗逗这个徐良，会会这个小达摩白云瑞，看看咱们究竟谁高谁低。其实没仇，这就是年轻人好胜，结果巧遇山西呀，他这才装劫道的。结果一伸手他不如徐良，脑门子上还挨了个包。可是这人有一样好，直出直入，不说瞎话，等回来见着他师爷，如实地把经过讲了一遍，让老头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说你呀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，你没事净捅毛蛋，这回知道厉害了吧？哎，幸亏你跑得快，你要跑得慢，如果被人家把你伤着，你上哪儿诉冤去你？可是说到这也算为止呗，他又没有恶意。这爷俩把账结了，起身奔三教堂。无巧不成书，正好金灯剑客夏遂良跟开封的人在山门外开战，让老头给赶上了，这才出头露面，哥俩相见。要不夏遂良对于石老剑客怎么这么恭敬？为什么抱着大腿哭？这是有原因的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哥俩见完了面，石宝山把眼泪擦了擦， 兄吧，哥哥跟你直说吧，一路之上我全调查清楚了，这个事儿不怪人家开封府和上三门呐，全怪莲花门的人，你是听了坏人的话了。贤弟，能不能听老哥哥的话？我提三个条件。一，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呀、啊，给我取消。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，明明是一座杀人的战场，你不能干这种事，他们爱谁举办谁举办，与你无关。第二件事，跟开封府上三门的人从今而后和好，你们是本门本户，何必自相残杀呀？你往后撤几步，承认个错，这事儿完了。第三，你跟小建模的事情，你们俩没有私仇啊，都是门户之见，况且还不怪人家，这个仇你不需再提报了，这是你自己找的。如果你能眼里有你这哥哥，听你哥哥这个劝解，那么我当年救你就算没白救啊。兄弟能听不？夏随良连啵儿都没打。哥哥，您说话就是圣旨，小弟绝不敢不听。慢说是这三个条件，就30条300条，我一定是遵命照办。好兄弟，哥哥没白疼你，要那么说你现在马上就行动吧。哎，夏遂良啊，跟谁也没商议，从地上站起来，把眼泪擦干，冲着白老、白一子、蒋平、徐良众人一抱拳：各位，实在是对不住的很呐，方才我们哥俩谈话，各位也许能听得见，我老哥哥说话我绝不能不听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从现在开始咱们双方不是仇人了，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，我向各位赔礼认罪，将来有了机会我还要登门去请罪，任凭各位发落。这个烂摊子事挺大，我回三教堂还要料理料理，请各位容期缓限，我也不请各位到三教堂吃茶了，咱们改日再说。众位请回吧，如果你们还有哪些要求可以派代表提出来，只要夏某能办得到的我是尽力而为。说着话是一躬到地。哎呀，大伙一看真是事出意外呀、啊！可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大的威力，来了啪啪啪啪啪几句话，满天乌云散了，夏随良还承认错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双方不让步，越来越激烈，有一方让步这劲儿就缓解了。那么大的金灯剑客当众赔礼，这帮人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因此蒋平代表开封府满口应承：夏老剑客您太客气了，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不能怪一方面，我们也有不对之处，还望夏老剑客担待。要这么说，我们暂且回归沈家庄，您有事也可以到沈家庄去找我们。再见再见，来啊，收兵。 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老少英雄离开三教堂回归沈家庄。按下他们走了咱不说，单说夏遂良恭恭敬敬的来到石宝山近前，老哥哥您看怎么样，小弟我这么做对不
对？这就对了，哥哥我心里非常痛快。
老哥哥您请到三教堂休息休息，多少年不见了，我有很多话还得跟您谈谈，您看如何？我正要讨咬。就这样夏遂良陪着把这爷俩让进三教堂，然后命人准备酒宴给哥哥洗尘。这哥俩谈不完的心里话呀，可是他们俩是比较亲近，而其他的人就不一样了。武阴剑客庄子琴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血手飞廉江红烈，大堂主方天化，二堂主詹峰，以及受了伤的卧佛昆仑僧、九头神雕纪成达等等，一个个是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心怀不平。心说夏遂良，你就这样做了决定了，合着我们白费劲了，让你一句话让我们来个彻底的失败啊，你认错我们不认。可又一想，夏老剑客备不住另有打算，我们不能操之过急，看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。所以这些人心里头虽然不痛快，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，都在旁边站着在这听信。一夜晚景无话，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，夏遂良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召集所有的众人到议事厅，我有话说。这回人头来得非常齐呀，就连不管事的小和尚、小老道、打杂的、送信的也关心这个事儿。屋里院里都挤满了人，大家静悄悄的在这听着。卧佛昆仑僧呢，虽然伤比较重，经过一夜的恢复，吃的药又好，这家体格又壮，现在拄着拐杖也能下了地了。因为他关心这件事儿，叫人扶着也参加了。夏遂良一看人们都来齐了，清了清嗓音，各位还有没来的？没有，没有了，都来了。好吧，我郑重的向大家宣布一件事，上三门也好，莲花门也好，究竟谁对谁不对，我现在不想去评论这些事，我只知道我这一次离开东海小蓬莱有点草率，我偏听偏信，脑袋一热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我就来到三教堂。我老哥哥说的是一点都不假，昨天晚上后半夜我没睡着觉，扪心自问，我觉着这责任在我身上。咱们在座的有三山五岳的英雄，各门各户的好汉，不远千里前来帮兵助阵，我表示万分的感谢。各位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，所有的一切损失均由我夏遂良包赔，往后有用各位的时候，我一定登门前去请。
这次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就算这么地了，我也不召开了，请各位担待。至于过去的事情，究竟怨谁不怨谁，由你们自行解决。我现在就要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，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结果啊！但是就是我把命搭上，我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旁人。各位，会散了以后咱们大家都散散吧，希望各位好自为之，别忘了大能容人且容人，冤仇一解不一结呀。我没别的话可说了。夏随良说完了，转回身问石宝山老剑客，大哥，您听我说的清楚不？清楚，很好。兄弟，你哥哥这一趟算没白来呀，你放心，哥哥我陪着你上东海小蓬莱，如果老圣人要怪你，他先怪我，无论如何我也恳求老圣人手下超生。话刚说到这儿，昆仑僧就有点不干了，这老家伙气得脸蛋的肉嘣嘣直棒啊，嘎吱吱是咬碎槽牙。他一看大堂主方天画、五音剑客庄子琴挨着他最近，他伸手一拽这俩人的衣服，这俩人哈下腰了，因为他在这坐着呢。什么事儿？弥陀佛，各位，难道说咱们就这么散伙了吗？咱的仇就不报了吗？你们几位得说话呀，推来。夏老剑客做的决定谁敢违背，我们也不敢言语。
哎呀，蠢材，你们不敢说话，我敢。各位闪闪，金灯大剑且慢，小僧有话要讲。
他提高了嗓音，把议事厅震得嗡嗡都带回音了。
本来平静的大厅，让他这一嗓子就给捅了马蜂窝了，哗，就一阵就大乱。夏随良一愣，
昆仑僧，有什么话你说吧。
哎，
这家拄着拐杖，呲着牙，咧着嘴，来到夏随良近前。
老剑客，不能，不能啊！
老僧希望你收回成命，你这么决定是大错而特错呀。
你觉得你这么做对，我认为是一万个不对。
石宝山老剑客不是你的恩人，
他是你的冤家对头。
他这一来，不但把你，而且把我们在座的众人全推进万丈深渊。
我要求老剑客不但收回成命，快把石宝山斩首示众。